情是什么？
亲情就是
每次旅行回来还有一桌妈妈做的清粥小菜。
嗯，我觉得亲情是一家人每天可以坐在一起吃晚餐，
像暴风雨夜晚家里亮着的那盏灯。
我爸我妈总抱怨我长不大，但是就是不让我出门闯荡。
亲情就是全家人在一起。
亲情不断电，
亲情不断电，
亲情就是不断电，
亲情不断电。
从咿呀学语到蹒跚学步，从懵懂少年到青葱岁月，这个房间里将会记录孩子们的成长点滴和父母的倾心吐意。让爱的言语在这里蔓延传递，亲情儿童房。
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，欢迎来到亲情不断电，我是娟子。那现在呢又是我们亲情儿童房的时间，娟子很高兴和大家在这里再次相会。这段时间我们一直在学习快乐教养实践77招哈，那现在呢我们已经进入到66招的学习里面了。这66招啊，其实呢是一个非常简单易行的方法，这个不是一个很困难的，最主要的呢是我们心里要愿意这样做。这第66招呢给我们大家，给我们的父母啊开了一个天窗，我觉得我比较喜欢把它形容为天窗啊，就是当我们所有的方式和方法感觉我都已经用尽了，感觉我实在是无能为力了，我实在是没有办法了，那这个时候啊我们就要怎样寻求帮助，那就是我们要向天呼求了。其实我们人呢在很本能的时候呢，我们都会说天哪我该怎么办啊？其实这句话呢无疑就是在向天呼喊，向天呼喊，天能告诉你答案吗？哎，那今天呢我们就来学习这个功课，就是向天呼喊啊，寻求协助的这个功课。好，接下来就让我们赶快进入今天的快乐教养实践77招的第66招的学习当中。
快乐教养实践77招。
不要浪费你的眼泪，将它们留下来，汇集成一条带导与祈祷的江河。快乐教养实践77招，第66招，寻求协助。很多时候，我相信大家都有过这种黔驴技穷的感觉，就是说我已经在某件事情上面，或者说在我们管教孩子的这个方面，感觉到无能为力了。我相信当孩子犯错，或者是真的是他们做了一件很错很错，甚至是天大的错误的时候呢，我们心里面真的会非常的忧伤，非常的难过。我们会说自己真的很失败，作为父母，那我们也不知道自己到底是错在哪里了。为什么孩子就这么叛逆呢？为什么他一点都不听话呢？为什么他们不愿意跟我们对谈，不愿意把他们的心事告诉我们呢？很多的母亲只能伤心地哭泣。很多的时候我们觉得我们真的无能为力了，不知道该怎么做了。我觉得作为一个母亲，我特别特别能够感受到作为父母啊，在面对一件孩子所犯的错误的时候的那种的无力感。有的时候我们可以骂他，甚至是打他，可是孩子他能改吗？ 有的时候我们会为了孩子所做的事情感到深深的自责，就是我怎么不能够教育好这个孩子呢？我怎么没有办法制止他？我怎么没有办法引导他、改变他呢？我相信有这种想法的父母一定不在少数，甚至可能是大多数的父母吧。因为我们常常会纳闷，我们自己到底哪儿错了，错在哪里了呢？如果可以重来的话，那有什么方法是可以让我们的关系有所改变的？有什么不同的做法才是对的呢？那我作为一个家长，我愿意朝那对的方向去做吗？去重新调整吗？我相信每个人的情况都很不同，家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嘛。但是呢，是不是在教育孩子的这个模式上面，容易出现一些类似的、重复的、或者说是没有引起我们注意的地方呢？才导致了孩子行为上面的、偏差，或者说导致了孩子错误的行为、叛逆的行径呢？那我现在呢，就罗列一些哈，就是赖瑞博士给了我们一些的指引，就是说大概这些的范畴之内，你看看是不是有没有做到的地方，或者说是有自己根本就是忽略的地方，还有一种原因就是自己常常犯的地方。那我说一下，大家可以参考与对照一下哈。第一个就是，家长没有给孩子建立起行为界限，就是说没有给孩子的行为提前设立界限，告诉他们什么该做，什么不该做，让孩子没有界限的感觉，所以他们常常出现一些越界的行为。第二点，对孩子的管教时有时无，不能贯彻一致。也就是说，父母有时间了，这段时间，然后看看你的情况是怎么样的，可能会管一管你。我也不太了解你的情况，只是呢，说我自己想说的，我自己觉得我自己应该说的，来管一管。那我是在忙碌的时候，没时间了，我就放一放，根本就不闻不问，不理不睬，你说什么都好，你说什么我都给，也不管给的对不对，你要的对不对。那这就是对孩子的管教，时有时无，不能贯彻一致。第三个，面对孩子轻微的违反规则的时候，做父母的却表现出不合理的反应。也就是说，当孩子稍稍违规了一下的时候呢，父母却反应极大，暴跳如雷，甚至打一顿，责骂一顿。不是从小事入手，然后去教育引导孩子，反而呢是一个小小的事情却引发了一场大的战争和冲突。父母面对孩子违反规则的严重情况做出合理的反应，这是一个父母相对成熟的表现。我想我们的父母也需要加油和学习。第四点，规则常常随着父母的心情而变化。我觉得这样对孩子来说呢，是不公平的。这个的意思我相信大家都很明白了，那就是说我心情不好的时候就加重，心情好的时候就放宽，而不是根据做出的规则，不管我心情好不好，你只要违规了都是这样罚。这个规则有言在先，放在前面。我相信我们大部分的父母可能都深陷于此哈。这些点呢，其实我觉得我都有过，但是呢，我们是不是因为我们这些点都有过，我们的孩子可能还在犯错当中，我们就 一直深陷在对自己的自责当中呢？我想在这里呢，我们也真的大可不必，因为我们和所有的父母都一样，过去的我们真的就应该忘掉它，忘掉过去那些失败的经验，错了就是错了，管得不对也没办法，但是我们可以有一件全新的事情开始尝试，那就是转向上帝为孩子代祷。
心情不好，世界总是纷纷扰扰，心中许多烦恼，没有人明了，找朋友聊一聊，却不知说什么好，何不放下一切，我们来祷告。
可是祷告真的有用吗？不试一试你怎么知道呢？
单单光是沉浸在过去的失败、难过、痛苦、遗憾当中是不够的，我们要学习在祷告当中采取主动，要在祷告当中采取主动，上帝开始工作了，那永远不会迟。要在祷告中采取主动，请上帝来介入，请上帝来改变。如果上帝一开始工作，那个效果是巨大的，改变是巨大的，而且永远不晚。在最后，娟子还是要送给大家一节来自圣经雅各书5:16-18的经文。这个经文是这样说：一人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。以利亚与我们是一样性情的人，他恳切祷告，求不要下雨，雨就3年零6个月不下在地上。他又祷告，天就降下雨来，地也生出土产。只要我们相信，上帝就可以让你看见他大而可畏的能力。谢谢您的收听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
在圣经箴言书22:6中说，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道，就是到老他也不偏离。唯有用真理教养我们的孩童，他的一生才能走在正路之上，拥有丰盛的生命。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，欢迎您收听亲情阳光房。愿主耶稣这生命之光能充满我们每个家庭的亲情，使我们的亲情孕育出永恒的生命。
因我们神怜悯的心肠，叫清晨的日光从高天临到我们，要照亮坐在黑暗中死荫里的人，把我们的脚 引到平安的路上。
在阳光房里享受主耶稣的爱，享受生命之光。欢迎收听亲情阳光房。
各位弟兄姐妹，我们今天读的经文呢，是路加福音11:37-44。37节，说话的时候有一个法利赛人请耶稣同他吃饭，耶稣就进去坐席。这法利赛人看见耶稣饭前不洗手，便诧异。当时法利赛人有非常仔细的洗手的礼仪，他们洗手呢，不是单单为了健康的原因，他们饭前洗手，每一道菜中间也洗手，他们的水呀，是有特殊的器皿来装的，而且呢，他们水的分量有多少也很研究，倒水的方向，第一次怎么倒，然后呢，第二次怎么倒，洗手的动作都要非常仔细的指引。他们就很奇怪的，耶稣作为有名的老师，为什么不按照法利赛人的传统来洗手呢？耶稣就对他说了，如今你们法利赛人洗净杯盘的外面，你们里面却满了勒索和邪恶。无知的人啊，绕外面的不也绕里面吗？只要把里面的施血给人，凡物与你们就都洁净了。耶稣是针对法利赛人一种看重外表、看重宗教外在的礼仪的一种宗教信仰的行为。耶稣说，无知的人啊，那创造外面的上帝也照你们的内心，怎么可以把信仰的重点都放在外面呢，而忽略了内心呢？法利赛人的信仰是以外在的宗教行为为主，却忽略了他们里面的心。我们很容易犯了这个毛病，我们看重穿的衣服，我们看重拿了什么圣经，我们都看重外面的东西，但是我们要知道，这是外在的东西很重要，但是更重要的是他内在的东西，他的内心。我们不能停在外在的行为，我们要把内在的心灵确定起来。假如我们只有外在的洁净，好像耶稣说，里面充满勒索和邪恶，有什么好处呢？我们有洁净的礼仪，没有洁净的心，有什么用呢？有十全十美的敬拜程序，却没有全心全意敬拜神的心，有充足的金钱的奉献，没有甘心乐意感恩奉献的心，有非常得体合宜的这个衣着，但没有愿意朝见行的心态。我们拿着很好的圣经啊，又名贵的圣经，但没有渴慕神话语的心，这些都没有任何的好处。我们来到神面前，外表反映内心，但是我们的心态才是最重要的。我们不要落在法利赛人的错误里面，过于看重外表，不看重内心。耶稣在41节说，你们要把里面的施舍给人，凡物与你们都洁净了。你们法利赛人有祸了，因为你们将薄荷、芸香并各样的蔬菜献上十分之一，那公义和爱神的事反倒不行了。法利赛人肯看重奉献，连旧约律法当中有一些不需要十分之一的东西啊，都来奉献十分之一。他们认为啊，我们现在是奉献给上帝是才重要，但是他们没有一个真正奉献的心，因为神的心意里面更重要的事情他们没有做啊。行公义 怜悯的事情没有做。在旧约的弥迦先知的里面提到一个很重要的道理，弥迦先知第六章第六节说，我朝见耶和华，在至高神面前跪拜，当献上什么呢？岂可献一岁的牛犊为燔祭吗？耶和华岂喜悦千千的公羊或者万万的牛和吗？我岂可为自己的罪过献我的长子，为心中的罪恶献我所生的吗？当时先知是夸张的，连长子都献，这个是夸张的，这个是当然是不对的，这个事情。关键第八节出来了，世人啊，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，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？只要你行公义，好怜悯，存谦卑的心，与你的神同行啊。耶稣这里说话就是引用弥迦书先知的话，你们奉献很多，奉献各样的事情做到200%，但是最重要的就是公义和爱神爱人的事不行，不去做，这原是你们当行的，那也是不可不行的。更重要的事情不去做，次要的事情却做得很足够，这个是板模倒置的一个信仰生活。各位弟兄姐妹，我们要小心法利赛人的错误，把次要的事情，宗教信仰外在的东西做得很好，但是最重要的事情，行公义，好怜悯，没有去做。我们整个信仰的核心在哪里？是要活出一个基督徒的生活的表现吗？是要去教会活出一个教会的人的外在吗？我们最关键的是我们跟神的关系，我们真的爱神吗？神是公义的，怜悯的，我们爱神，我们得到神的拯救，感恩神的怜悯，我们就应该爱神爱人，行公义，好怜悯，这个是我们整个信仰的核心啊。当法利赛人他们看重的外表，看重的自己，忽略了对神对公义对怜悯的服从的话的，他们的就成为一种假冒为善的一个行为，他们的一些邪恶的事情自动的表现出来，他们连自己都不知道的，因为他们心中说，我已经是一个非常好的人，你看我所有的外在的东西都做了，我是一个圣人的，但是他们里面的一些骄傲自私啊邪恶的事情很自然的表露出来，他们自己眼睛都看不见。耶稣说，你们有祸了，因为你们喜爱会堂里的首位，骄傲可慕虚名啊，要喜爱人在街市上问你们的安。哎呀，他们追求虚浮的荣耀，自大自私，自己都不知道。你们有祸了，因为你们如同不显露的坟墓，走在上面的人并不知道。旧约里面，假如人走路走在坟墓里面，虽然不知道，但是呢也是不洁净的，有7天不能去敬拜。法利赛人以为自己很圣洁，但是他们忽略了真正信仰的核心，结果他们成为不洁，他们把一些败坏邪恶的事情显露出来，自己都不知道，非常可怜，非常可惜啊。各位弟兄姐妹，我们今天看到法利赛人好像一面镜子一样，把我们的问题都照出来了，让我们在神面前行公义，好怜悯，追求跟上帝的关系，全谦卑的心，认罪悔改，与神同行，不要走在法利赛人错误的路上，求上帝帮助我们，阿们。
圣经腓立比书2:3-5这样说，凡事不可结党，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，
只要存心谦卑，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，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，也要顾别人的事。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。这是使徒保罗在给腓立比教会圣徒的信中这样子的劝勉。今天牧师所说的一句话对我有很深的触动，就是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。这是一个很大的提醒，就像法利赛人，就是我们生命当中的一面镜子，可以把我们生命当中很多自己可能都没有意识到的问题显明出来。什么是虚浮的荣耀？好像我们常常在教会当中参与这样那样的侍奉，我们非常的乐于把自己摆上，也花时间，也投入精力去做我们认为应该做的事情。可是很多时候，小芳对照自己的生命，当别人对你的某一方面的恩赐或者才干给予鼓励，给予赞美的时候，你心中的动机是什么样的？你是将荣耀归给了神，还是归给了你自己？神不要我们徒有敬虔的外貌，没有敬虔的实质。我们真的要求神来帮助我们，神最看重的就是我们与他亲密相交的关系。如果我们真爱他，我们每天有多少时间是给他的？主，你怜悯我们，不要让我们的嘴唇亲近你，心却远离你。
活在一个时序的世界，每一天随着人群奔忙，人们用灯光装饰夜晚，照不亮心里的彷徨。日光之下寻找暗处躲藏，日光之下尘埃四处飞扬。我想我需要一束光，让我触摸到天堂，不再有不安和动荡，以及遍地的荒唐。我想我需要一束光，心可以不再流浪，丢弃了疲惫的伪装和我很好的谎话。活在一个时序的世界，每一天随着人群奔忙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，现在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，每周一到周五播出的《亲情不断电》，欢迎您与我们联络。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 qinqing@liangyou.net， 就是亲情在良友网。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。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，我们下次节目再会。